经报，中共已将柬埔寨生物科学院运作模式搬到国内，川普定马杜罗政权为极端组织，全面封锁邮轮。卢比奥表态，若他参选，我不争2028。美国终止捉咗即放政策，边境连续七个月零释放。巴西狂风吹倒自由女神像。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在11月16号的即时新闻节目中，我们揭露了中共操纵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害人的铁证。现在刚刚先过了一个月，迹象显示中共竟然已经将这一套维和人类的模式搬回了国内。根据中共重庆政府官方网站3号披露的消息，日前在第六届中国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合作创新平台大会上，中共宣布成立了全国第一间干细胞资源库的分库。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这个项目明明是中共国家级科研资源库，但在挂牌成立之前，中共从没向社会披露它的立项审批、前期论证或筹建的过程。可以说这个揭幕仪式来得非常突然。干细胞的研究为什么会被社会广泛关注呢？资料显示，人体里面大多数干细胞已经定型，而在骨髓里面长期存在着一批还未定型、专门负责不断制造血液和免疫细胞的细胞，医学上将它们称为干细胞。研究表明，干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分化为各类细胞的能力，被誉为医学领域的生命种子，是人体万能的修理工。就算是一些常见的疑难杂症，亦能主动进行再生和修复，而在有小生命的细胞分裂能力更强，而且老化少。据一名在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卧底的博主爆料，一个幼小的生命会被电信诈骗员以300万人民币的高价卖给柬埔寨生命科学院。而重庆现在启用的这座干细胞资源库，从医学研究上其实和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做的是同样的事。新唐人记者上个月调查发现，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官方网站明确写明，新生 BB 干细胞储存被列为首要业务，而中共重庆市政府讲得很含蓄，但是暴露了同样的功能。公告中指出，重庆新建的干细胞库目前已储藏病理性干细胞4000多份。更惊人的是，仲号称这个机构具备储存200万份干细胞资源的能力。而且不单只是重庆，中共在大连亦开始兴建干细胞资源库。抖音平台多个影片显示，近日中共在大连仲举行了干细胞东北分库的奠基仪式。值得注意的是，在抖音评论区留言的都是认识到中共邪恶的网友。网友表示，看到这个我就腾腾震了，重庆的小朋友要看紧一点。还有网友质疑，这个在柬埔寨引起轰动才拿过来的，是吗？不单止干细胞库被网民批评，中共的活杀罪行近日连日本议员也看不过眼了。在10号，日本参议院议员会馆举办了真相纪录片国有器官放映会。在放映前，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川晴男律师当众严厉谴责中共活杀恶行，他言辞激烈，直斥这个是连黑社会都不会做的生意。在之后16号的国会质询中，他更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尽快采取立法措施，杜绝日本的移植旅游，亦就是日本人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行为。他在质询中建议加强出入国在楼管理法的处罚力度，如果有人明知中国存在强宅的风险还去那里做移植，回来之后应该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比如限制入境、罚款，甚至取消相关医疗资格。他强调这个不是小事，因为无意中可能助长了人道犯罪。他还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措施， 要在机场、医院、出入境场所设置醒目的警告标语，比如大致写着“中国存在强制摘取风险，请勿前往”，或者“参与移植旅游可能触发人权相关法例”，这样就能够令普通民众一目了然，提高警惕，避免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去。资料显示，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挪威和台湾都已经立法禁止移植旅游。观众朋友，你赞不赞成不川律师这个提议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论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夜晚拎着手机不舍得睡觉，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得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身体感到疲惫，睡得不好，或者手脚容易冰冷。宝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它精选十八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整体防护，就好像我们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平时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宝气十八味和代谢宝其实是可以配搭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则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照顾辛勤了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好，我们现在继续关注新闻。美国总统川普16号突然宣布对委内瑞拉采取前所未有的强硬措施，不单止将马杜罗政权列为外国极端组织，还下令对所有进出委内瑞拉受制裁邮轮实施全面封锁。这一决定被外界视为美国对这个南美国家施压升级的重要信号。大纪元报道，川普当日在 Truth Social 上这样写，委内瑞拉已被南美史上规模最大的舰队完全包围，这支舰队只会越来越大，而他们将受到前所未见的冲击，直到他们将先前从我们这里偷走的所有石油、土地和其他资产全部归还给美利坚合众国为止。川普表示，马杜罗政权利用石油收入为违禁药物极端主义、人口贩运、谋杀和绑架提供资金。他表示，基于窃取美国资产以及极端主义、违禁药物走私和人口贩运等原因，美方将该政权列为外国极端组织，并对所有进出委内瑞拉的受制裁邮轮实施全面而且彻底的封锁，直至委内瑞拉将所有石油、土地和所有其他资产归还给美国为止。据路透社报道，封锁命令宣布之后，国际油价随即上升。亚洲交易时段，美国原油期货一度上升超过1%。不过，美国政府目前并未公布封锁行动的具体执行方式，亦冇明确系咪会由海岸警卫队或海军直接进行拦截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近几个月来，美国已经明显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包括在加勒比海部署航空母舰福特号以及配套的舰载战机部队。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为可能的长期行动做准备。就在川普宣布全面封锁的一个星期前，美军刚刚在委内瑞拉近海扣押了一艘船龄约20年的受制裁邮轮。川普曾表示，美国打算扣押船上的石油， 呢艘遊輪早在3年前就因涉嫌參與一個石油走私網絡，被美國財政部列入制裁名單。美方指控這個網絡曾為伊朗軍方和他的地區代理勢力提供資金支持。路透社報導說，在美軍實施扣押之後，部分滿載石油的遊輪選擇停留在委內瑞拉水域，不敢出港，已經出現實際上的禁運效果了。就事件，馬杜羅指控美國的軍事集結目的是推翻它，意圖控制委內瑞拉的石油和礦產資源。另外，美國方面透露，近幾個月來，美軍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區已對涉嫌參與違禁藥物走私的船隻發動了20多次軍事攻擊，造成至少90人喪生，地區緊張局勢持續升溫。2028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爭，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先將說話講清楚，只要副總統曼斯參選，他就不會上場競爭了。新唐人報導，盧比奧在16日刊登的名利場採訪中說，如果曼斯決定競選總統提名，他會是我們的候選人之一，而我亦會是最早支持他的人之一。今年54歲的盧比奧和41歲的曼斯一直被外界視為川普任期結束後共和黨最有份量的兩張王牌，兩人一個資歷深，一個聲勢猛，邊個來接棒一直都是外界關注的焦點。川普本人之前亦多次公開點名兩人，今年較早的時候，他曾表示曼斯表現非常出色，盧比奧同樣優秀，如果兩個人組成團隊，幾乎是無人能擋。雖然川普並沒有明確表態希望由誰來領銜共和黨總統競選，但對這對組合顯然評價極高。至於外界偶然傳出的川普可能再參選的猜測，白宮辦公廳主任華爾斯亦表示，川普無意挑戰憲法關於任期的規定，不過他亦坦言，川普本人對這些討論並不排斥，而更是樂在其中。盧比奧早年曾是川普的批評者，但隨著共和黨陣營的整合，他已經成為團隊中的重要一員。總之就是，如果曼斯出馬，盧比奧選擇力挺而不是對打，2028年的共和黨路線現在已經隱約有了輪廓了。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近日表示，自從川普政府強硬收緊邊境政策，尤其是剎停捉阻即放政策之後，非法越境人數持續大幅下跌，被捕後再被釋放的人已經連續7個月為零。大紀元17日報導，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局長斯科特表示，今年11月的非法越境人數比10月剛剛創下的歷史低點還要低，令新財政年度一開始就再破紀錄。他強調，美墨邊境已經連續7個月零釋放，是歷史上最安全的邊境時期。這項變化源頭要追溯到今年的1月20日，川普在就任總統當日簽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其中一項核心內容就是要求國土安全部嚴格執行移民法，正式終止拜登政府時期廣泛使用的捉阻即放政策。所謂捉阻即放，簡單說就是非法越境者被邊境執法人員捉到之後，做完登記，拿到一張以後去移民法庭報到的通知書，然後因為拘留所不夠用，就直接放入去美國境內，等了幾年之後的法庭審理，期間還能夠申請工作許可。這一做法在拜登執政期間被大規模使用，結果是幾百萬非法移民被放入美國社會，移民法庭案件嚴重積壓，很多人一等就是好幾年了。川普政府上台之後，對這一做法來了一個徹底剎停，現在除非符合緊急人道需求，非法入境者一律不再釋放，而是直接被囚禁，等移民法庭作出裁決。為配合這一強硬政策， 美国移民法庭在今年9月亦推出新规，要求 90% 的被囚禁案件必须在60日内提出裁决结果，不再无限期拖延。随着拘留政策全面收紧，被囚禁的人数亦在快速上升。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今年1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囚禁人数约39,000人，到8月底已经升到61,000人，预计明年1月可能突破100,000人。据移民政策研究所今年10月底的一份报告，在过去美国移民拘留中心从来没有每日囚禁超过50,000人的时候。15号下午，巴西南部瓜尔巴市突然遭遇强风暴雨天气，一座竖立在大型商场门前的自由女神像复制品在狂风中突然倒塌，头部和火炬直接坠地，幸好事故没有造成人命伤亡。综合媒体报道，这座自由女神像位于当地哈凡连锁商场前，总高度约35米，其中底座约11米，雕像高度约24米。事发当日下午3点左右，暴风正面袭击瓜尔巴市，风速一度超过每小时100公里。社交平台流传的画面显示，雕像在狂风中缓缓前倾，随后支撑不到跌了下来，雕像头部和手上的火炬落地瞬间碎裂，还差点击中了下面的白色私家车，场面相当惊险。相关影片随后在社交平台很快传播，引发大量关注和讨论。有人质疑是否存在偷工减料的问题呢？亦有网友嘲讽说，这个呼应着目前全球自由的岌岌可危了。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